我们先低头来做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仰望你，主要是的，在这条路上我们一起的竭力的跟随你走前面的道路。我们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求你保守我们今天我们在主面前，我们一相聚，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求你看顾保守，让我们能够有平稳安静的心。主要也特别的眷顾你软弱的仆人，求主你加添他供应的力量，把你的信息传教的清楚，让我们大家在主面前都能够听得明白。主要也保守我们一切在网上的聚会我们的设备网络都能够顺畅。主要求你帮助带领我们，除去一切的搅扰，让你的名在我们当中被高举，被得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This meeting is being recorded.
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哈，尼希米记。那我们第三次哈来学习第三章哈。那我们说这次呢，我们还是个题目来吧，我们一起来建造吧。那下面一个副标题呢，我把它定位叫“全民总动员”啊，“全民总动员”。在尼希米记第三章，我们看整个一章哈，但是因为我们程序单上面文字这个是非常有限制的，所以呢，我们不能放太多的经文都放上，所以我们就或者挑选了一些。那挑选这些呢，也是非常有目的的哈。通过刚才杨赛帮我们读了这些经文呢，我们就看到这些经文当中常常会出现一个字哈，叫做门。那等一下我们看为什么提了这么多门。那还有呢，经常会出现一个类似的话，叫做对着自己的房屋建造或者修造这都是有很特别的意思的哈。好，那我们来看哈，好，那我们说尼希米记的主题呢，就是尼希米用了52天哈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然后后半部分呢，是以斯拉重读律法，带以色列民悔改，重新立约，神赐福给顺服的百姓。那这个呢，就是尼希米记的主题哈。所以每次呢，都给大家看一下。好，那我们想哈，前两天我看到一个信息这样说的啊，他说世上最为光荣的事情之一哈，有很多光荣的事情哈。那最为光荣的事情之一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猜猜看哈，就是努力工作使用神所赐予的能力、恩赐、资源来做一份有意义的工作，是我们的特权。所以我们用神所给我们各样的能力、恩赐、资源来努力的做一份有意义的工作，这是世界上最为光荣的事情之一。我们看尼希米记的时候，就知道尼希米带领百姓用52天的时间就建好了这个城墙。那当时我们学习到尼希米记开始的时候，一章二章里面讲到尼希米要回去，那王问他呢，你回去多长时间呢？那尼希米我们看后续我们会学到哈，其实尼希米是去了有12年啊。那我们就看到说，有人说尼希米建城墙哈，那些人就百姓就说起来哈，那我们就起来建造吧哈，就很积极的响应。其实呢，我们看到尼希米是一个做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有人说那有什么不容易呢？因为尼希米呢，他不是从被掳到波斯去的，他是在波斯不是像被掳的人民哈，被掳到那边去。他是在那边出生，在那边长大。那他回去带领百姓来建这个城墙，对我们来说，今天我们难以想象。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象到，这就像什么呢？像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的家庭哈，我们家长都是在国内出生然后读书到那边来工作，但是这些家长们的后代都是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的。那尼希米呢，就仿佛是在 啊，在这边出生长大的孩子哈，然后呢，回到父母的老家，就像啊，刚才讲到哈，在美国出生长大的那个第二代哈，然后回到自己父母的老家，那边带领那些百姓去做一件事情，我们可想而知这是多大的挑战。尼西米就是这样，我可以想象，让我们的子女，啊，我们的啊，我们是第一代，如果第二代的话，让他们回到我们老家，能讲普通话吗？能讲啊，我们老家的方言吗？啊，那些文化习惯他能适应吗？尼西米此前并没有在啊以色列那边啊犹大地区那边生活过，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他却跟他们的家乡人一同的来做这一件神所托付给他非常重要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好，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个大纲呢，我看一共有四点哈，但是我不会把每一点都完全展开来分享哈，因为这个内容会比较多。我们看第一点呢，就是门的寓意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里一共有啊多少个门哈，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啊。然后呢他会看到，让我们看到这是我们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属灵的经历啊，一个一个门哈。然后呢一到十二节是修造北门，那这些人呢同心的修造，但有一些人呢怎么样却拒绝做工啊，那我说这个呢是要同心合意啊。好，我把第三章分成那个第三点呢，就是修造西面的啊，等一下我看这张图哈，修造西面的那这些人呢，他们要谦卑自己，他们承担了又脏又累的工作，要谦卑委身。修造东门的啊，这个呢就啊东面城墙的哈，那可城门的人呢，他们勤勉努力的工作，蛮有激情哈，所以我说勤勉热心。好，那我们来看尼西米记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就能看到这个啊门的寓意。那一共有十座城门啊，有十项属灵经历。第一个门是什么门呢？就是羊门。主耶稣对他们说，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怎么样，我就是羊的门。这个羊的门呢在耶路撒冷城的东北角，我们看离圣殿特别的近。为什么叫羊门呢？因为圣殿先进要用羊是吧，然后呢这个羊就啊会从这边进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离圣殿很近哈。如果你要从最下边这个粪场门进去呢，那就很不好了是不是，所以这是羊门。我们说我们相信主耶稣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是主的什么，都是主的羊啊。主耶稣说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我们接待主耶稣，我们信靠他，他就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说耶路撒冷的城墙第一个门就是羊门啊，你要先来到神的面，来到耶稣面，来到神的面前，要信靠他成为神的儿女，让耶稣跟你有关系，而不是耶稣是耶稣啊，我只是来看看，我不接待他。首先我们要重生得救。那进了羊门之后呢，有两座楼哈，一个是啊汉米亚楼，一个是汉南叶楼。两个楼的原文的意思呢，一个是一百，一个是神的恩惠。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我们看到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丰富的恩典啊，我们是从他丰盛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当我们信靠主耶稣之后，我们的灵性健康家庭学业事业啊，我们看到在主里面我们啊来寻求他，我因为愿意把这些都交给他，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那我们再往下看呢，第二个门是什么门呢？是鱼门啊。那这个门呢，我们看到就像啊在圣经里面啊耶稣说来跟从我要叫你们怎么样，得人如得鱼一样。当我们自己重生得救之后，我们不是自己领受这个救恩就好了，我们还要把这个怎么样救恩的好消息传递给我们身边的人，告诉我们的亲友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何等奇妙的事情。好，我们看下一个门呢是古门。 那古门呢，意思就是彼此相爱的意思。所以耶稣给我们一个命令，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啊！我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仅要传讲福音给我们身边的人啊，我们看到神给我们这种丰富的救恩，同时呢，我们也要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羊门、鱼门啊，这从一个角度来看呢，都是我们个人跟主的关系，但是到了古门，就让我们学习过教会的生活，就是彼此相爱，就不再是我们自己跟，简单是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而是我们在神面前还要跟肢体之间有关系。所以这个修造者呢，是耶和耶大和米舒兰哈，那他们的意思呢？上面耶和耶大是耶和华所知道的，米舒兰是盟友，是朋友的。所以这里要过一个相爱的生活呢，有人说啊，要爱神，也要爱人啊，又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我们去爱神，我们也会爱我们的弟兄。所以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要彼此相爱。好，我们看下面这个哈。那过了古门之后就有这段城墙了啊，那这个墙呢是比较厚的，也比较宽阔的。为什么要很厚呢？城墙厚呢，表示说它不容易被攻破。那为什么宽呢？宽呢是啊，它不至于被绊倒啊，因为走在很宽阔的路上啊，就没有啊，就不至于被绊倒哈。所以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爱弟兄就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也就是说我们爱弟兄啊，我们就在光明当中，就没有半跌的缘由。虽然有些时候哎，我们觉得说啊，我们这些事情可能让我们容易绊倒，容易半跌，但是当我们有一个凭着爱弟兄的心啊，那我们就可以超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身上的事情，我们就可以越过它，我们就住在光明当中，我们就不至于跌倒。这就是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有彼此相爱。在第四章我跟大家一起来学习那个啊，当他们修道的时候，一手拿兵器，一手啊拿这个，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哈，那他们去面对那个环境。今天我们也会有环境，但是盼望主让我们能够有彼此相爱的心，我们就不至于跌倒啊。好，那这个呢，再往下走呢，就有一个叫炉篓哈，那这个就是火的试验。我们说我们啊，前面阳门、古门啊、鱼门、宽墙都非常的好，是吧？啊，都有丰富的恩典啊，让我们彼此相爱。但这时候我们还怎么样呢？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经历，我们还有火炼的试验啊，有火炼的试验领导我们。这个目的呢，让我们能够啊更加向主，让我们能够啊在主耶稣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欢喜快乐。好，那下个一个门呢，就是古门啊。古门我们看到啊，就是苦难、熬炼和降卑。所以诗人说呢，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诗人也讲呢，他说他们经过流泪谷，这个谷是流泪哈，很伤心哈，有苦难，有熬炼，有降卑。就像我们在这个百般的试炼当中，但是我们仍然有什么呢？有信心来面对。好，那最下边这个呢，就是粪场门啊。这个门呢是啊比较啊不一样的哈。我们看到这个门它啊，粪场门哈，它是通往新嫩子谷的，就是垃圾堆的。那就是很多这个垃圾啊都要走这个门，所以呢这个门就啊在这边修造呢，就是说啊我们要过舍己的生活。等一下我们看到修粪场门的人啊，就要过舍己的生活。所以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弃绝我们自己，我们来跟从主，使我们与基督同进十字架，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大家看这是几个门了？ 五个门了哈，走了一半了啊，一半多了哈。好，那这个门呢，特别的地方呢在哪里呢？他提到呢，啊，哈嫩和撒诺亚的居民修造古门，然后呢，又建筑城墙一千肘，直到粪场门，就是这个地方呢提到了有一千肘。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提到这个距离呢？因为我们说啊，这个啊，舍己的生活啊，这个过啊，这个被试炼的生活，这个就是像信心的黑夜啊，这个日子呢很不好过的。就像诗人当中在诗篇当中说到啊，你忘记我又到几时呢？你不顾我又到几时呢？我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又到什么时候呢？这是一个信心的黑夜啊，到什么时候？大概有多久呢？在圣经上呢记载着雅各哈，原来他叫雅各，但后来呢他叫改了名字叫以色列。雅各他叫雅各的时候呢，他是到处去抓哈，要自己去得啊，要自己去得一些啊，靠自己抓一些世界上的。但是当他被剥夺被破碎之后，他就叫以色列哈，那他就成为过神所喜悦的生活哈，跟之前的雅各就有很大的改变了。就转变哈，好，那过了粪场门之后啊，那我们经历了要过舍己的生活之后啊，过信心的生活之后就不一样了哈，就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就是全门，全门呢，意思呢就是说要圣灵充满。好，那我们就说我们相信主耶稣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但是呢。我们说当我们不断去经历的时候，我们又盼望说，哎，圣灵充满我们哈，来带领我们哈，就像五旬节把圣灵从天降下哈。好，那我们看这张图的当中呢，就有一些就有两层墙哈。那外边这层呢就是这个矮一点的这个旧的城墙，里边呢那个就是高一点的哈。那这个有个门呢叫做水门。水门呢就是说我们要被主的话语所洁净，那主的话语是什么呢？就是圣经上的话，就是我们所听得到，我们用这些呢可以啊，让我们能够得以啊洁净啊，这是水门。好，这是我们说神的话。那在水门呢和泉门这边呢有很多的啊很重要的地方，比如希罗亚池啊，大卫的坟地啊，挖成的池子，勇士的房屋啊，武库的上坡，大祭司的府哈，那王上宫。我们看这个泉门和水门这边哈，有非常重要的地方啊，都在这边。好，那下面呢，这个是马门啊，马门呢，马是一种啊，它马门是属牛征战，马是为打仗预备的，得胜的是在乎耶和华啊，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当我们过了泉门过了水门之后呢，我们就经历啊，就到马门，这个就是一个征战哈。好，那第九个呢是东门，东门呢就是等候主的再来，因为主耶稣再来是从东门而来的是吧，啊，以色列神的荣光是从东而来的，所以这个是东门。好，那最后一个门呢是啊哈米夫甲门，这个就是末日的审判。那哈米夫甲的意思呢就是集合点名，在启示录第21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啊，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证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大城，就是新耶路撒冷城。那什么样人才能进去呢？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以进去。好，那我们就看到了说啊，尼希米啊，我看哈啊，他在这个时候呢，他重建的工程是围绕着这十座城门展开的啊。那这十座城门呢，我们来看哈，刚才我们走过了啊，阳门是得救，那鱼门呢是我们要传福音哈，那谷门呢是我们要过彼此相爱的生活，那另外一个谷山谷的谷呢就是说苦难，粪场门呢是说我们啊，弃绝我们自己过舍己的生活，泉门呢是我们啊，说圣灵充满，水门呢是我们的啊，用神的话语让我们得以洁净，马门呢是属灵的征战，东门呢是等候主来， 啊，那哈米夫奖呢是末日的审判啊，所以我们看这十个门呢，它有特别的寓意，那也是我们基督徒做神的儿女啊，我们这一个属灵的经历。那尼西米呢，就是利用这十座城门来划分工程，来组织重建的工作的啊。好，所以我们看第三章的时候哈，我们看，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同样的经历，就是哇，第三章这个有这么多名字哈，然后啊，读起来真的是很让我们啊，这个啊，不像读福音书哈那么顺利啊，我常常会想把它啊过掉啊，就越过去，但是其实我们发现呢，里面有很多啊属灵的真理哈。好。那我们看了门的寓意之后呢，我们往下看哈，我们就看到修建北面城墙和城门的啊，他们是同心合意的来修建。在第三章里面呢，我们看到他一共记录了38位工人，一共有42个不同的团体，他们都有合作的精神，他们一起来修建他们的城墙，修建城门。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每个人都同心合意的来工作，每个人都非常专心的啊，来用啊这个做自己所要做的那一份工作啊。但是我们看到在修建北面城墙和城门的时候呢，我们特别看到第五节哈，如果大家稍微有兴趣看一下第五节和第27节哈，那这里面就讲到呢，提格亚人他们修了两段，他们普通的百姓担当了双倍的工作。但是在第五节里面讲到他们的贵胄却逃避责任，他们不愿意做这样的劳力的工作，所以这些贵胄的名字就没有记录在圣经当中。那名字被记录在圣经里啊，真的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事情啊！所以北面的人啊，修建北面城墙的人，他们同心合意的来修造。好，那我们看哈，那这是各呢各区首长投入到这个建成当中。首先我们看耶路撒冷啊，其实我们看第三章分成两区哈，其中一个区和另外一个区。那这个区长呢，他们会也有自己的工作哈。然后呢，这个伯哈基林人啊，他们修建的是什么呢？修建这个粪场门啊。伯哈基林呢非常的特别哈，他不是耶路撒冷城的居民，他们是在耶路撒冷南面一点的，他们在那个城市。那我们可以看到哈，他们没有觉得说修建耶路撒冷城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就不去了，我们在这边过得挺好的。而且特别不容易的是，弟兄姐妹，他们所修造的那个地方那个门叫粪场门。刚才我跟大家说到了，我说那个门是运垃圾的，你可想一下，在修这个门的时候，每天有垃圾进进出出，味道会是怎样？可想他们可能是不是要戴口罩哈，或者做好这个防护，要不然味道真的是受不了。那这个时候呢，他们没有埋怨，他们所以说第三点修建西面的啊，就是他们非常谦卑，担当又脏又累的工作，没有任何的埋怨，他们就甘心的修建这个粪场门。这个门不像其他的门，一边修建一边还有非常好的风景可以欣赏。这个时候修建这个门非常的不容易，但是他们为了神家的缘故，为了神的荣耀，那他就甘心乐意的来做这又脏又累的啊工作，他们非常的谦卑。好，然后啊，米斯巴人哈、修建全门这边哈、好，下边有基拉和伯树哈也在修建这边，然后基拉这边修另外一段哈，米斯巴的人呢也来参与修建。好，那我们看伊利哥城的人呢，耶利哥人呢他们修建鱼门那边哈，然后米斯巴人修建宽城那边即便也参与哈，然后萨诺亚那个古门和粪场门中间这一段哈。好，我们看这个大家看这个线哈，就发现会每个城市的人他们一起来修建的时候都是靠近自己的那个城墙城门的部分啊。好，提格亚人哈，提格亚人他们修了两段。好， 那我们看到啊，他们还有各行各业的投入到这个建成的里面当中哈、啊。大祭司也参与了啊，盐匠也参与了啊，利未人、杜平原的祭司、做香的啊，尼提宁人哈、啊，众祭司、守东门的盐匠，还有啊盐匠与商人，我们看到他们都是一同的来修建啊，各行各业的都投入到这个啊修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好，那我们看到，好，我们往下看啊。那特别提到呢，有三处哈，他们是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的。他们为什么要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呢？有三处，四处哈，四处哈。那这个呢，不是说让他们个人自扫门前雪哈，不管他人瓦上霜。尼希米这样安排呢，是要让他们知道说，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那你的工程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好啊！就像如果我们修在我们自己家门前，我们修这个墙哈，你肯定让它修得非常的坚固，要不然敌人来的话怎么样？首先受攻击的就是你的家。所以尼希米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领袖，他把那个个人的利益和团体的目标把它放在一起。也就是说让他们明白说城墙的好与坏是跟自己息息相关的。所以这样呢，你说每个人对自己的房屋修造，你修的人会怎么样？非常尽力要把它修得非常的好，一定要修得非常坚固，不然别人打过来的时候，首先受遭殃的就是我们自己，对不对？所以每个人都有参与，对着自己，有一些人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那么建筑质量就得到大大的提升。好，那这里呢又提到说，沙龙的女儿们也在修造，哇，这个是也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这个不仅男人去修建，沙龙的女儿们也参与修造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教会里面啊，我们看到啊，我们有弟兄一起出来服侍啊，我也盼望说我们有姐妹们哈、啊。也可以一起的来参与服侍啊，特别是我们啊，在近期我们有探访小组啊，那我说探访啊，其他事工啊，只有弟兄参与还可以哈、啊，那我说探访小组探访服侍一定要有姐妹参与，所以沙龙的女儿们怎么样也参与了修造哈、啊，不仅男人，女人也来啊，一起的参与修造。那么我们说在在东面哈、啊，在东面呢，我们说。他们有非常勤勉的工作，非常热心的，特别代表的人物呢，就是这个叫巴路的这个人啊。这里说他竭力修造一段，什么叫竭力啊？就是他那个地方可能非常难修啊，但是巴路非常的热心啊，他为了神，他就去修这段非常难修的，叫做去竭力修造。所以我们看到啊，修成这个城墙，有的地方会比较容易一点的，有的地方会比较困难的。修建的时候呢，有的人呢可能那个城门比较好，风景比较好啊，一边修一边看看风景。有的人呢粪场门呢就很遭殃了，是吧？但是很奇妙的是，弟兄姐妹他们是啊，在一个非常和谐的气氛下来修造的。他们啊，虽然圣经说没有说他们啊是多么的和谐哈、啊，但是在第四章里面讲到说百姓都专心做工，没有提到说他们有埋怨，他们有不满啊，他们说我这个工不好，我要做那个工，这个城门不好，我要换一个，我这个太难修了，谁来帮帮我哈、啊？等等等等，没有，他们没有埋怨，他们啊都是发自内心的自愿的。弟兄姐妹，尼希米非常了不起，在哪里呢？他没有军队给他做后盾，不是说你们不修造今天军队就镇压你，不是的，他是让他们自愿的来参与，他们有这个使命，让他们知道这个城墙跟你是休息相关的。尼希米当中有两个城墙，一个城墙是外在看得见的城墙，另外一个呢是属灵的城墙，就是建立百姓信仰的生活。那今天我们说我们不可能到耶路撒冷去啊，去建这个城墙，那我们学有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更为重要的是让我们在神面前看到说我们当如何的在教会里过神所喜悦的生活。 所以当时那个氛围是非常好的，大家都同心合意的来做修建城墙和城门的工作。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教会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家，我们的氛围，我们的风气就非常的重要，让我们在家里面知道我们应当做什么，在家里面知道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神给我们的恩赐和托付是什么，我们应当怎样更好的来建造我们的教会，建造我们属灵的家。好，那我跟大家分享的呢，我说当我们看完城门看完城墙之后啊，是一个全民总动员哈，大家都一同的来参与。那也给大家一个选择题哈，我之前在城市主义学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我说我们信主后我们的信仰生活，如果用一个比方来看哈，是我们的信仰生活是游轮呢还是航母呢？有人说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说，我记得当时问大家哈，我说游轮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啊，我记得当时应该是马姐妹说哈，啊，吃喝玩乐。如果大家在游轮上，我们看就是啊，我在上边啊吃吃喝喝啊玩一玩啊睡睡觉欣赏风景啊，这个反正都有人来服侍我。啊，吃的时候我就到吃饭的时候我就去吃饭了，是不是？然后饭菜好不好吃还要再点评一下啊，然后到休息就休息，想去上面看看就去到上面看看啊，这是吃喝玩乐的生活，这是游轮。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是航母。航母跟游轮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游轮是吃喝玩乐，那航母呢，我可以说成是全民皆兵。有没有人到航母上去吃喝玩乐，去观赏风景的呢？到航母上应该做什么呢？每一个人到航母上，他都有自己的工作。他到那边不是到航母上去看看海、看看风景，他是有任务的，他是有使命的，他知道他应该做什么。所以我们信主后的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选择哪一个呢？一个是游轮，一个是航母。航母就不像游轮那样了哈，可以吃喝玩乐，那是要真打仗的，是有征战的啊，每个人都不是闲人，每个人在那个航空母舰上，在那个航母上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呢，应该是怎样的呢？我记得当时大家在屏幕上打哈，那我说在选一还选二呢哈，大家都选了是二。这也是我们应当追求的，我们过这个全民总动员、全民皆兵的生活。所以这也是我们教会的啊，每天教会都应该这样哈，就是我们啊这种管理的理念是什么呢？就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那这个是我之前我在一个叫使者更新传道会啊寄给我的资料。那当时呢，我看的时候呢，我就蛮有感触的哈，因为当我来教会服事的时候呢，我一直在想着如何的能够靠着我自己哈，能够让教会有大的复兴，怎样靠着我自己能够让教会能够有转变。怎样能够让教会走向成熟，走向复兴，各个方面哈，不仅外在的我们看得见的数字，以及内在的我们属灵的生命都能够有所成长啊。所以呢，第一年来的时候呢，会有一点会很大压力，因为还要去完成一些学业啊。然后那我在想，怎样能够让教会有成长呢？怎样让弟兄姐妹能够火热服事呢？怎样让我们教会能够各个方面都不断的成熟与长进呢？所以这个压力呢，一直就困扰着我哈。那有时候我知道把这个要交给神哈，但是有的时候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又很无奈，又很不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样去做哈。但是当我看完这些之后呢，就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这里说带领教会不只是几个领袖的事，在于全 啊，全体会众同行的推动。那这个有个牧师呢，还有个祷告呢，他说牧师不要以为凭自己一个人就能改变教会，哇，这句话当给我当头一棒。那也就是说带领教会它不是一个职业啊，它不是一个工作，乃是整个生命的投入。如果说它是一个职业或者是一个工作，那我到公司里面到哪边去上班啊，早上几点去晚上几点回来，这个相对来说是个职业，就很容易。但是是你整个生命的投入就不容易啊。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说我们在神面前是大家同心合意的一起的来推动教会。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哦，原来是凭着一个人不能够改变教会。即使我浑身是铁，即使我有三头六臂，我发现啊，在神面前要达到我所希望的那个期望也很困难。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啊。所以在于我们大家一起同心的推动教会人数的增长，教会福音事工，在于我们所对接触的朋友亲人，我们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去跟进他们啊。那我们也在主面前一起的来追求长进，我们尽力的去做，把结果交在神的手中。好，那我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个这个图片呢？这个就是国内的一个城墙哈，城墙上面都会有名字哈。那我们看到有一些城市他们建城墙的时候呢，每个砖头上会刻的名字。为什么要刻名字呢？因为要知道这个砖是谁做的，是谁烧的，是不是这个砖的好坏，质量好坏，那将来会查到的啊。如果你这个质量不好，那么按照这个上面会找哈，一个个去找，会查出来，如果是你的话可能就要被杀头了哈。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在尼希米第三章里面记载了这么多人的名字，他的名字不是刻在那个砖头上，他的名字是记在圣经里面，记在砖头上的啊，我直接写了，记在砖头上的有一天他会消失，会看不清楚，会看不见，但是记录在天国里面的，记在圣经里面的，他却是永存的。所以我们看第三章有很多人的名字，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有福气，以至于说他们的名字在圣经里面。同时我们也看到呢，他们是发自内心的，他们愿意来参与这样建造的施工。那最后呢，给大家看一个这样的事情哈。那这个呢，就是说有三个砌砖的工人，那么当别人问他们的时候说你们在做什么呢，那第一个人呢说我在什么，我在堆砖头啊。那第二个人说什么呢，他说我在赚钱在工作啊。那么第三个人说什么呢，我在建一个大的教堂啊。第一个人呢，人说他的那个表情是愁眉苦脸的，我在堆砖头啊，很累的哈。那第二个呢稍微好一点因为赚钱呢，他工作呢之后会拿薪水是吧，他可以是他的他可以把他当作工作，他觉得还好。那么第三个人呢就非常的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在建教堂。同样都在一个地方工作，都做同样的工作，但是每个人的心态不一样，他们的使命不一样，所以他们外在所表现出来的那个表情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一直看自己是在堆砖头的那就觉得很苦。另外一个呢就能有工匠这个还好这个还可以。那么第三个呢是有使命的，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我是在建教堂，我是在建教会所以就给我们看到说，同样的工作，但是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那这个每个人的因为心态不一样，所以表现出来的他们的这个表情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尼希米第三章里面就讲了，有这么多人，他们都是甘心乐意的来服侍来摆上。所以今天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在社会上工作，我们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的来服侍，让我们教会内在有牧养，我们对外有传扬，我们把福音传给别人，我们也靠着主来活出 福音的那个见证啊，就这个使命感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活着就是为主而活啊，不再是为自己而活。好，所以这就是使命感。那最后呢，我就用这张图片哈，我一改以往的那个啊，写一段话哈，那我觉得就把这个放在上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啊。这个结语是什么呢？就是堵住破口，重建城墙，兴旺神的教会，荣耀神的圣名。你我今天的行动是什么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The recording has stopped.
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保守我们，谢谢你眷顾我们，让我们有机会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家里面相聚。主啊，你拣选我们不是让我们白占地图，乃是让我们跟随你，我们过你所喜悦的生活，我们把福音啊这个好消息传递给我们身边的人，盼望主激励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的言语行为心思意念都合乎主的心意，让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与主同工，我们同心的来建造。主啊，虽然我们个人的精力恩赐才干都非常的有限，主啊，但是我们愿意现在主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求主你来亲自的使用我们，来啊，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教会的祝福，成为我们身边弟兄姐妹的祝福，成为我们家人亲友们的祝福。主啊，你带领我们，你恩待我们，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建造神的家，让我们同心合意的啊，今天看到神你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旨意，也让我们一起的来啊，兴旺神家的福音。谢谢主保守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